亲爱的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又来到我们家太叔主日学第三课。我们感谢神这一门课，同学们有很多的疑问，也踊跃的发问，为这个现场感恩，也求神让我们更能够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也明白为什么保罗要写加拉太书，也让我们从加拉太书的字里行间，让我们了解到当初的教会的情形，也让我们在我们现今的教会当中也能够警惕，不要陷入那种当初教会的陷阱。求神恩待祝福，让我们真的从心里面从灵里面都能够明白神的话，也能够遵行神的话。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先跟大家 share screen。好，弟兄姐妹有看到吗？
有。
有好啊，我想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回答上一堂课有一位 Angela 姐妹问了6个问题哈。不过我想有2个问题是今天要讲课的，所以我在讲课当中会回答。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我个人的，所以我到最后有空的话我再回答哈。我先回答关于前面所提的3个问题啊，他的问题都蛮长的，而且都是大灾问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说自己是从神有神的启示，摩门经、可兰经都是称自己是从神启示来的。请问我们如何能确定哪些是真的从神来的？我知道必须和圣经不违背，但我们也目前的圣经也是迦太基会议后才定的，也有其他的某些国家的教会用的圣经并不是66卷。到底该如何能够完全确定这些个人经历、他人不可验证的，真的是出于神啊？这个到底是不是出于神啊？我们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哈，以教训督责，教导人归正，使人学义，都是对我们有益的，哈。所以圣经到底是不是？所以有人有，比如说现在有很多人写书，那么或者是有些人说他认为，比如说刚刚所讲的摩门经师认为他自己得到神的启示，然后挖到经片，然后从经片上面把那些经文摘读下来。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到底是不是从神的启示？这个我不敢说绝对不是。或者说绝对是，因为如果你是摩门教，教徒，你就会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启示；如果是回教徒，你也相信这是可兰经是从神来的启示。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只相信神，圣经66卷，就是新约39卷新约27卷旧约39卷。都是经过他们详细的审核审定，然后确定与教义无误，然后呢而且是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一贯传承而来啊。当然，旧约我们都知道，旧约是很早就定为就已经定好了哈。那么新约只是在迦太基会议以后哈，大概公元200年之后才定的哈。那但是天主教呢的圣经呢也有所谓的次经跟旁经哈。那么次经跟旁经为什么基督教没有列入在其中呢？那么其实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次经跟旁经列在里面的话，可能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些不一样的，或者是说会有一些混淆。比如说在次经里面有讲到所谓的炼狱的问题，就是天主教他们也相信这个，但是在基督教里面就不相信在炼狱会悔改哈，会可以就是耶稣可以到炼狱里去叫人悔改啊。那所以呢，基督教目前还是维持66卷其他的都不属于圣经这是我们基督教我个人的看法第二个，请问中文圣经称上帝为耶和华，但是英文圣经一律写 The Lord，为什么我想这都是翻译上的问题耶和华在 希伯来文的他们不要妄称神的名，所以呢，他们用四个子音哈，就是 YHWH 这四个子音，但这四个子音是发不出声音来的，也没有人知道最早的圣经他们是到底是怎么样称呼神的名字，他们可能就是不称神的名字，不能妄称神的名，所以就用这四个字母来代表。那么有些人就翻译成亚伟啊，就是神啊。那么在新约，当他翻译成圣经的时候，他们就统一认为呢，就把它翻译成主 the Lord 好了 ，Lord 就是主，而且这个主呢，在圣经英文原文的翻译都是大写 ，the Lord 是大写啊。那么 the Lord 就是等于在旧约圣经里面的 YHWH 啊。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耶和华呢？因为希伯来的圣经都是子音，那然后子音的字母，然后在这个字母的底下有一个小点，那些小点呢，或者是横，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像中国的注音符号，就是加上母音啊。那么后来犹太学者马索拉的学者，他们把就是古代一直流传他们读圣经的。的一种传统的读法，然后就把这个母音加在圣经上面哈，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出来啊。所以这个就是希伯来的字母，就是子音啊加上母音啊。那么这个亚伟读不出来呢，他们就把另外一个字叫做阿多乃，阿多乃也是神的意思，把阿多乃的母音放在这个YHWH 上面翻译出念出来就是耶和华啊，所以就是我们现在翻译的耶和华的这个字啊。请问我们在现在如何想去旷野，该如何能去呢？是指人生在一个彷徨的阶段吗？还是禁食祷告就算呢？是可以自己想去旷野就能去吗？还是需要神给这样的环境和经历哈？那我们看历史上那些几个能够被到旷野的，都是神的带领哈，都是神带领他们经历旷野，甚至连耶稣到旷野都是天使啊，神差派天使带他到旷野。所以我们要去旷野呢我相信这是神救赎，或者神要磨练，神要操练你的一个步骤，一个程序哈。当然说旷野不一定一定要说是在一个真的是无人的地方哈，真的是就像沙漠，进到沙漠一样。那么以前有在中世纪的时候有所谓的隐士哈，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到旷野，到无人的旷野去哈，就所谓做隐居哈，就是做隐士。那么就好像就是在真的是过旷野的生活。那么当然我们也可以在我们主要的，我在想这里的旷野是你的心境，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态度啊，你禁食祷告，或者是说你安静默想啊，或者说经历各样不同的难处啊，神让你胜过。其实旷野最主要就是让你能够安静啊，能够祷告，在安静祷告当中，自己彷徨无助的时候，能够寻求神的带领，这就是旷野的经历哈。好，那我就回答问题。今天就开始讲我们加拉太书第二章哈，第三课第二章，今天要把第二章整个讲完。那么第二章呢是开始提到所谓因信称义的真理哈。不过真正的讲到因信称义的真理是在第三章、第四章哈。第五章、第六章呢，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在基督里的自由的一个生活。在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的结尾呢，保罗提出三件事情历史的回顾事情哈。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讲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在大马色蒙召成为基督徒的经历。那么第二章里面他又讲到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跟教会的领袖在耶路撒冷的会议，第二件事情就讲到彼得 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所服侍那个教会里面，跟外邦人一起聚会，然后有一批从雅各来的人哈，来了之后啊，彼得就离开那些外邦人，跑去跟啊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派来的人呢、啊、聚在一起啊。那么他这个行为引起保罗的不满，就大声的或者是当面的指责彼得和这两件事情。那么这两件事情延伸的就是啊，在下面二章十五节到最后二章二十一节的，这就是保罗就开始讲解他为什么要对彼得，一个是对犹太人，主要这个这里主要第二章呢，主要是针对犹太人讲解为什么啊，你们如果要把割礼跟守律法加在啊外邦人的身上，就等于啊等同于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地位份降低了哈、啊，也就是说你根本不需要基督的救赎，你只要需要就回到，就像我们最早第一课讲的，你就回到所谓的律法主义哈、啊、割礼派这里去哈、啊。那么第二十七节到二十一节就是保罗继续引申这个，然后讲解啊，在为什么他要啊他要当面斥责啊彼得的行为哈、啊。好，我们先讲一下第一部分哈。保罗啊，为割礼的问题向耶路撒冷教会领袖报告所传的福音，这是从第二章一到十节哈。好，那我们现在先读前面的三节啊，这里讲到过了十四年，这里特别提到年份啊，这个年份我们等一下会再跟大家讲一下。我同巴拿巴啊，他跟巴拿巴一起哈、啊，两个人。那么表示说他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的教会去的哈、啊，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并带着提多啊，这里特别先提到提多。提多是保罗所可以说保罗在灵里面的真儿子啊，他自己是这样讲。而且的提多应该是叙利亚安提阿教会保罗带领他信主的啊，那我是奉启示上去的啊。有一个同学问这个问题，什么叫奉启示上去的哈、啊？把我外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啊，特别要记住，这保罗所传的福音是在外邦人当中所传的哈、啊。保罗定义也特意不在犹太人，好，他特别，他甚至去耶路撒冷都不在他们当地传福音啊，因为怕引起误会，怕引起冲突啊。啊，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哈。啊，也有人问说什么叫做有名望之人，那我们等一下再讨论哈。唯恐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啊。保罗很喜欢用赛跑的例子啊，来在字里行间哈，用一些比喻哦，他用当兵的，做农夫的哈，另外还有赛跑的哈，这是把保罗常用的哈。加拉太书二章第三节讲了，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这里讲到，虽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哈，也就是外邦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啊。特别提到割礼，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保罗为什么带提多去？因为提多是一个外邦人的信徒，而且没有受割礼。保罗特别要把这个信徒带到他们的面前，让他们见证一下。外邦的信徒虽然没有受割礼，但是在举止言行各方面都遵行神的心意哈，可能比他们那些传统法利赛犹太人哈更像基督徒。我们知道在叙利亚的安提阿教会呢，基督徒这个名字是从这个教会开始的哈。那基督徒当时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就是他们是效法基督的人哈。好啊，第一个问题就十四年，这十四年是怎么算的？从哪一年开始哈？其实十四年一般呢，大概我们看看那个历史哈，保罗是在主后三十五年蒙召的哈，就是大马士蒙召是三十五年， 那么35年，那么这个去耶路撒冷开会呢，这是大概49年哈，所以49减35就是14年。那么保罗在蒙召之后呢，到底这14年中间做了些什么事情？我们上一次有讲保罗的生平，有稍微提了一下哈。最主要就是说，保罗就只有在他保罗有3年的时间在旷野啊，然后呢就回到大马色哈，这叙那么就是在叙利亚跟基利家，基利家是保罗大树啊，大树是基利家的首都哈，也就是说保罗就是在他的家的附近啊传福音，叙利亚就在基利家的旁边啊，所以呢保罗蒙召信主之后有3年时间，他自己在旷野默想。或者是他这接受从耶稣对他的启示啊，所以他说他所传的或者他使徒的名分是神给的，不是从人来的，不是人指派的，而且他说领受的福音是直接从神来的。那么也就是说他在旷野的那几年，他自己读经祷告，从神的启示当中领受了这福音的真谛然后后来巴拿巴呢被派到安提阿的教会，因为那边有外邦人很多，成立了一个教会巴拿巴到那个教会，结果发现这个教会需要有一个牧师来治理他们、管理他们，所以巴拿巴呢就到大树去去寻找保罗。后来找到保罗，那么巴拿巴为什么特别的要去大树找保罗呢？因为保罗在蒙召之后呢，曾经去过耶路撒冷一次哈。那么他是在大马士传福音的时候被犹太人几乎要打死，他们从城门把他用个篮子吊下来，他就到了耶路撒冷。结果没有人接待他，大家都认为这个是曾经是拿了状子要捉拿我们要把我们下到监牢里面的这种极端法利赛的分子，所以基督徒都怕他，只有巴拿巴接待他所以他跟巴拿巴熟识，所以巴拿巴就到大树去把保罗找回来那就是过了大概10多年之后，把保罗找回来。然后在安提阿牧会那成为一个当教会的领袖教会的牧师。然后他们有感动，在祷告会的时候有感动，要出去为外邦人传福音，他们就禁食祷告，然后按手就差派巴拿巴跟保罗到外邦人去就是做一个旅行的步道他们先到塞浦路斯岛然后呢再进入土耳其的小亚细亚那么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在这里虽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这个提多是怎么信主的，但是一般的历史学家或者圣经学者都认为应该是。提多是在安提阿的教会，是经过透过保罗，他是教会的牧师带领他信主的，而且还为他受洗，但是没有要求他行割礼，这是在14年保罗所做的事情。那么保罗所传福音之后，又回到了安提阿，然后就在安提阿就在《使徒行传》第15章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去？这次为保罗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因为呢，安提阿教会有一些传统犹太教的割礼派，与保罗的唯信派，就是保罗就相信只有因信称义这个真理对于外邦人如何得救产生冲突那么所以呢，在冲突当中呢，就保罗就跟巴拿巴还有提多。就到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等于是他们的母会，你知道巴拿巴是从耶路撒冷派到叙利亚的安提阿这里来的 我们看一下这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到三十五节哈、很长，大家有兴趣回去看。我这现在只读几节经文哈、第一节经文讲到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犹太就是耶路撒冷附近就叫做犹太哈、那是南方。那么叙利亚的安提阿在北方哈、那他教训弟兄们哈。这几个犹太人呢，他们认为他们是从母会来的，或者是他们可能是奉了这个雅各哈，当时雅各是教会的领袖，或者有雅各的荐书啊，说是雅各派他们来的哈。我们都知道，我们母会常常会派一些教会的牧师出去宣教哈，特别我们真命和灵粮堂在全世界有200多个分堂。所以我们牧师呢就经常会到各个不同的教会啊，到不同的分堂去宣讲我们教会啊，我们生命和灵粮堂的意向啊。所以呢，这可能这些人就从这个耶路撒冷下来啊，就教训弟兄说啊，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你发现呢，这个说法跟保罗所说的只有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赎就能得救，而且这是唯一的一个条件，而且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白白的领受，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但是呢，这些犹太教的弟兄从耶路撒冷下来就说归，就告诉他们，也就是说这些人呢保罗就说他们是假弟兄，或者是说保罗对加拉太人，那这些人可能也到了加拉太这个地方跟他们传讲这样的事情。所以说保罗说他们这些人是偷偷的进来的哈，在加拉太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巴拿巴呢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的几个人，这几个人呢就是有一个就是提多，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这里讲到使徒和长老，那么谁是长老呢？使徒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耶稣的门徒。那么雅各其实后来也被称为使徒，不过雅各一般来讲是耶稣的兄弟啊，他们称呼雅各是做是教会的柱石，是教会的长老哈。我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哈，你这特别讲到这是法利赛教门哈。什么叫法利赛教门呢？就是保罗其实自己本身也是属于法利赛教门的，而且保罗呢他是非常的受到严谨的法利赛教门的教导，所以保罗完全知道什么是法利赛教门哈，他是加玛列的门下受教的哈。他们这些人起来，其实他们这些人也参加了这个叙利亚安提阿的教会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教会有外邦人，也有一些传统的法利赛的犹太人在当中，所以他们是一个 mix 的一个教会哈。那么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也就是说这些从犹太教的外面来的人，还有他们教会本身的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联合起来啊，要规定这些外邦人，你们必须要犹太化啊，你们必须要犹太化哈，你们一定要像我们犹太一样，要受割礼，而且要守律法，你们才能够成为我们教门，我们基督徒。才能够成为我们基督教的人哈，也就是把耶稣基督的救赎贬低了，另外加上割礼和守律法啊。那么就是这个问题，保罗去了加拉太，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啊。那么保罗呢是到耶路撒冷呢，他是向教会的领袖报告他自己所传的福音啊。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从神所领受的哈，不是从这些犹太人的领袖教导他的哈。 那么保罗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什么呢？啊，这里主要就是刚刚看的经文，主要就讲到是他是针对外邦人传福音。保罗蒙召之后，亚拿尼亚为他祷告，接受圣灵。祷告的时候就特别告诉保罗说，你是奉差派要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呢，其实被蒙召的时候，神就让他给他一个呼召给他一个给他一个特别给他一个指示一个神要他所走的路，就是成为外邦人的使徒那么他所传的福音呢最重要的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行为所谓因信称义。因信称义呢，其实最重要的所谓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人这个叫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呢，很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们跟神有一个最合宜最合适的关系因着信心我们保持跟神的关系。那么不是因着行为，不是因为我们要做得很好，我们要某种好的行为。当然我们都知道在一般在学校或者在家庭里面如果你是一个好的孩子，你就跟父母亲保持很好的关系。如果你是坏孩子，你不守规矩，在学校不守规矩就被同学厌恶，或者被学校厌恶，或者是被学校开除这是因为行为。但是我们跟神保持良好的关系呢，唯一要的就是信心神不看着我们的外表，神只看重我们的内心所以保罗只对教，而且保罗这次去呢，他只对教会的领袖去报告，他不是对所有的会众去宣讲他所传的福音因为在犹太区域，他们所有的犹太人当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当时是主要的基督教开始是从犹太教基督教耶稣本身是犹太人，是他的门徒也大部分是犹太人然后他的信徒从耶路撒冷再逐渐的传到撒玛利亚然后到地极，所以刚开始耶路撒冷的母会他们还是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们还是遵守犹太人的律法，而且他们犹太人都是从小就受了割礼的那么他所传的福音是跟外邦人，外邦人也不知道割礼，也不知道律法，所以呢，保罗不要求他们走律法，也不要求他们行割礼保罗只要求他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救赎是从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而留的，你只要相信，只要接受，只要把耶稣基督接受你的心里，就成为基督徒，就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是保罗所传的那么保罗所传的，如果他在耶路撒冷他到处传扬这样的真理，可能会很多人都反对，所以保罗那时候只对这些教会的领袖，这里圣经上的保罗自己写到是有名望的人那么所谓有名望呢，就是在教会面有身份有地位被人尊重知道这个耶稣的兄弟雅各就是被当地的教会的领袖所尊重做事情的裁决他是最后做总结报告的那后来呢，保罗就用一段赛跑的例子保罗就说保罗说什么呢？我说我现在或者从前唯独我现在或者从前突然奔跑保罗主要的目的就是说，他所传的福音是有目的、有方向而且有使命，那不是随随便便传的，就像赛跑一样，要达到终点的所以保罗呢自己说。在最后提摩太前书里面他讲到他所走的他所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以就用这个跑来说明他所传的福音 啊，这里也这三节里面也讲的也讲到啊，与我同去的提多啊，他说提多没有要求他行割礼，到底提多有没有受割礼呢？啊，圣经保罗在没有勉强提多行割礼啊，圣经也没有记载提多是否行割礼哈。那么提多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能力啊，很会治理教会的人啊。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甚至派提多去管理、去指责、去教导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事情，他把事情都摆平了，然后呢就回报保罗，后来保罗就写了哥林多后书啊，来称赞他们所以提多后来保罗派提多去这个克里特岛啊，在那边建立教会，在那边牧养教会但是在《使徒行传》里面16章里面，保罗还有一位属灵的儿子叫做提摩太保罗在路斯德见到一个犹太女子所生的所生的儿子叫提摩太提摩太的祖母带他信主，而且从小读圣经也就是说他一半是犹太人的血统据我所知道呢，所谓犹太人的血统是从母系来的，只要是母亲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就是犹太人所以保罗为了要带提摩太参加第二次的旅行布道保罗非常欣赏他，要带着他去跟他一同去他为了避免争议，为提摩太行割礼。那时候，因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没有这个规矩，说要为提摩太行割礼。但是保罗因为他要带着他在身边去传福音，为了保罗每次传福音，其实都最第一个去的地方是犹太人的会堂，他希望把福音先传给自己骨肉之亲，所以为了怕引起争辩。所以呢，就为提摩太行割礼那么这两件事情虽然看似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但是呢，都有它特别的目的跟意义从出行传16章3节讲，保罗带他同去，至于那些地方，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好，这几个问题我刚刚其实在讲都有讲过。保罗为什么私底下只对教会领袖陈述他所传的福音，而不向会众们报告呢？这就是说他只向那些有名望的人保罗带提多的目的是什么？主要就是彰显在这些教会领袖的面前，让他们看一下一个外邦的使徒没有受过割礼他还是那么的敬虔那么的有基督馨香的有基督的样式在他身上好，2章4节到5节这里讲到引进来的假弟兄第4节第5节讲，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所以这些假弟兄是什么呢？就像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15章里面就是讲的，他们这些人呢是从犹大地来的一直或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们是传统的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传讲两个：第一个，你们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第二个，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保罗说这些人呢，是趁着保罗不在的时候，偷偷的引进来的，准备引进来呢，或者是在他们当中有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把这些人引进来或者是说他们自己偷偷的进来然后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也就是说，其实这群外邦人他们不 他们没有受割礼，而且也不懂律法，也不知道律法，也没有读过旧约圣经啊啊，所以他们呢不受到律法所有规条的辖制。但是呢，也就是说他们在基督里，他们是真自由的哈，他们一直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在基督里就被释放，不被罪所捆绑。如今呢，这些假弟兄进来呢，却要让这些外邦的信徒啊变成啊像犹太人一样要遵守律法，要受割礼，也就是变成再一次变成奴仆啊，变成律法的奴仆啊，那或者是变啊，那其实呢他们现在已经是义的奴仆，是基督的奴仆啊，不是律法的奴仆啊。所以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也就是说保罗绝对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因为保罗自己曾经经历这样的事情，在他们的教会当中，如今现在的这事情在加拉太的教会当中，他就是不愿意让这件事情再发生哈。也就是说，他特别强调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他所传给他们的，不能因为这些假弟兄来，就要加上一些另外的规条啊，而把原来的福音贬低了啊。所以呢，这些啊教会的假弟兄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谁是教会的假弟兄啊？就是我们刚刚读《提摩太使徒行传》十五章一到五节这里讲，犹太教会中敬虔严谨的法利赛人，怀有企图加入教会做信徒哦，所以他们来的目的是有一些企图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个外加的规条跟割礼强加在这些外邦人的身上啊。第二个呢，他们趁保罗不在的时候偷偷的进来，然后呢，他们是严守摩西的律法规条和诫命，他们坚持主张，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外邦人，均按摩西的律法规条受割礼才能够得救啊。这就变成要加上这两条才是得救的凭据啊。那么当然犹太人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传统，从创世纪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代，他们的祖先就已经受割礼，从摩西又颁布又受割礼啊。所以呢他们就一直遵循这样的规条传统啊。那么其实这个传统，这个割礼的意思其实是立约的意思，就是表示呢，你们犹太人跟我们神立约，我们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啊，神跟你们立约，神是他们立约的神啊。那么这一群啊假弟兄呢，他们好像是披着羊皮的狼哈 啊进入到我们当中，要搅扰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我们啊否定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教会啊，基督的真理啊。啊，如何分辨教会中的假弟兄呢？我们要根据他们所说的啊，或者根据他们所做的啊来分辨啊。所说的呢，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这就是异端啊，或者就是啊。就是现在哈，当然我们现在所谓的受割礼，其实现在已经没有受割礼，但是现在有所谓的另外的一些异端行在我们当中哈，比如说是摩门教说，哎，你喝咖啡有咖啡因的东西都不能喝，这会败坏你啊，让你跌倒啊，那这些就是强加在你们身上的啊，另外呢，根据他们所做的。啊，从他们所结的果子和他们的工作啊，其实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哈。从他的果子啊，就可以分辨他是否是真的弟兄，或者是否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特别强调所谓圣灵的果子，也就是说，你如果真实的信仰。你不没有那种那种从犹太教来的祝福跟规条，你在主里面，你就很自然的就会结出所谓这种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有九种 flavor 啊，也就是说 真的是表现出基督徒的样式出来啊。也就是说，我们活着就是为了基督，我们活着就是像基督，我们成为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啊，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我们是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把人 label 他就是假弟兄呢？其实真的除了他所说的他所做的啊，真的是我们要看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随随便便啊，就是把人说哎，不要论断他，就说这个人就是假弟兄，这个人他所传的都是假的，他这个人来教会是有目的的啊。我们都知道有很多人来教会呢，特别年轻人呢喜欢来教会找女朋友啊，或者交男朋友啊，或者是有其他的啊目的啊，为了要在教会里面得到一些啊慰藉啊等等啊。但是呢，其实不管他啊是有心无心，不管他的用心如何，但是他来到教会，我们就要把他当作教会的弟兄姐妹，以爱来接纳，以爱啊来接待啊，不要因为贫富贵贱啊，或者因为他的原因啊来有任何的对待哈 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只有上帝能够知道人心，我们不能不要随便论断人啊。什么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啊？这里讲到基督里的真自由啊。那啊，约翰八章二十三节，三十二节，这里讲到你们必晓得真理啊，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也就是说，我们要真的是明白真理，在真理中活啊，然后我们行事为人是按着真理而行。我们就是在真理中的自由，也就是说，其实啊，我们说这个有各种不同的法律啊，只要我们在法律的框框里面，我们就很自由的可以行走。但是，当然，你触犯了法律，你就干犯了啊，你就是干犯，你就会被抓，就失去了你的自由啊。然后啊，我们过去属在罪恶的捆绑当中，没有自由，因为被恶所辖制。我们有时候我们心里愿意，但是肉体软弱啊，也是我们已经有罪的捆绑在我们身上啊。但是耶稣基督的救赎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和死亡的律法，这是在罗马书八章二节里面所说的啊。另外呢，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讲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哈。所以其实我们自由是从神来的，我们自由其实神给我们，其实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哈。这个自由意志又会讲到什么顺命论啊，这个啊所谓啊其他的事情，我先不要提那件事情。但是神给我们啊，当初造人的时候，神就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面，让我们去管理啊，其实这个神所创造的宇宙，让我们去 enjoy。其实是很多的自由，你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啊，但是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做。第一个是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啊，另外还有一个生命树的果子啊。好，那哥林多后书三章十七节，他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所在的地方，我们心灵就得以自由哈。我们就可以很自由自在的享受神的同在哈。当耶稣基督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那种心灵的释放啊，真的是有时候无法用言语来形容，那种是真正的心灵里面完全的自由啊。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啊。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被罪所辖制、所枷锁，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最后要接受审判啊。但是呢，我们原来是做罪的奴仆，如今呢，神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罪的枷锁，也就是说从罪的国度牵引到爱子的国度里面去了。我们脱离了罪的奴仆，成为神的奴仆。那我们 我们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主耶稣基督的灵的自由里面自由的生活啊。那我们的最终的结局就是永生啊，这是在基督里的真自由。要记得哈，这个自由是在基督里啊，基督的灵让我们得以真正的自由，而且是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啊。那么圣灵也会常常用微小的声音替我们祷告，圣灵也会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犯了错啊，我们就没有了自由，所以常常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超越那个自由的界限啊。什么叫做福音的真理？也就是说，这里保罗特别强调，这些假弟兄来就是要破坏福音的真理。什么是福音的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赎，而且是唯一的救赎，而且是白白的救赎，白白的恩典啊。靠着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得救。怎么样，如何才能 得救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相信这个救赎的大能。我们如果相信了，接受了，我们就跟神和好，保持一种和好的关系。这个就叫在神的眼中，我们虽然仍然是一个罪恶的身体，但是神把另外一个义袍披到我们身上，让我们被称为义人哈，所以呢叫做因信称义。那这完全都是神的恩典，不是靠我们能做什么，乃是靠，不是靠着行为，也不是靠着受割礼哈。这就是在就是福音的真理。什么是有名望的人呢？第二章第六节讲，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们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人不以外貌取人，那些 有名望的人必不能加增我什么。保罗特别这边讲了两次，第六节哈，前面保罗也讲了在保罗特别讲到哈，这里讲到在第二节里面也提到有名望的人，所以这里就总共在第二章就讲了三次有名望的哈。那什么是有名望的呢？就是彼得、雅各、约翰是教会的柱石，他们就被称为是有名望的人。是保罗使徒的身份，他是从耶稣来的，他不是从人来的。所以保罗跟这些有名望的人，他身份是同等的，同样是使徒的身份。保罗的使徒是耶稣所差派的，他是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徒。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内心与神的关系，不是看我们在世上的职务和地位，这要记住哈。所以说你所谓有名望的人啊，不是说你的身份和地位，当然身份跟地位可以表示你是否有名望，但是这是世人的看法。在耶稣基督里啊，在基督里，我们所谓有名望的人是在教会里面被人所尊崇，有从神来的呼召，然后呢是治理教会、带领教会的人，就是有名望的人啊。那么保罗他特别在这提到呢，他这些跟这些有名望的人在一起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也就是说保罗不是靠这些教会的领袖来扶持帮助他，让他得到这个地位啊。保罗其实跟他们是平等的，所以保罗出去传福音也是他被神这耶稣基督所差派的，也不是这些人差派他出去的啊。所以呢，保罗出去传福音，他不是靠着这些从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彼得或者是雅各写的荐信哈。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特别讲到，那有些人来到你们当中是一些要有人写个推荐信，他说我来的时候我的荐信不是从人来的，我是从神来的哈。所以他不是靠这些有名望之人来背书，来特别要跟他讲，要跟所有的会众讲啊，我们站在保罗的背后，我们支持他。不过看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跟这些有名望的人在一起， 然后呢，跟他们有相交之礼，就是他们互相相交之礼，就是互相握手啊，哎，表示说这些有名望的人，这些教会的柱石都赞同保罗所做的，而且是接纳啊，保罗跟他们在一起啊，好啊，第七节到第十节呢，就是保罗也讲到神怎么样托付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哈。第七节讲到，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他这边不是提到讲外邦人，而是说未受割礼，也就是说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其实也就是说把那时候把世界上分成两派，一派就是犹太人，他们从小就接受了割礼，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那另外一派就是不是犹太人，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他们是未受割礼的人哈。啊，这里要特别讲到保罗在这边特别提到，就是说他传福音是传给那些没有受割礼的。那彼得呢，跟雅各呢，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们所传福音是传给谁呢？他们受奉差遣，啊，被呼召。主要是要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所以也就是说在福音上面就分工了哈，分工变成彼得传福音给受割礼，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啊。那我们看一下，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了，前半部分是记载彼得行传，后半部分就是记载保罗行传。前半部分记载保罗这彼得的福音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传扬，然后保罗后半段就记载这个福音就传到地极啊。二章八节说，特别讲到说，那感动彼得也叫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那这个人，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感动彼得，在圣灵，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啊，他在圣殿啊大声的疾呼啊，然后十一个门徒站在他的后面啊，支持他。他一开口讲道，就有三千人信主。从那天开始啊，这个基督教就诞生了啊。但是他说，那感动彼得啊，成立教会，把基督教传开的那个人，现在也感动了我啊。感动彼得为那个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啊，作为受割礼的人的使徒，现在也感动我。也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啊。那么这句话是一个挂号，就表示解释前面的那个句子啊。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拉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分为教会分工变成两派。他们呢，其实在主里面是一起的，他们甚至在主里面行所谓的右手相交之礼，就像我们现在拿右手跟别人握手一样啊，就是说我接纳你的意思啊。那么这里讲到雅各、基法。基法是彼得的亚兰文的称呼，叫基法。基法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小石头的意思。这里保罗为什么不用彼得的名字而用基法的名字呢？很可能这个基法在当时他们犹太人的社区里面，他们是讲亚兰文，所以讲基法他们比较知道是讲保罗，是讲彼得哈。好，我们看一下，神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呼召和恩赐啊。神呼召彼得出来是给犹太人传福音，但是当斯蒂凡受到逼迫的时候，门徒四散，福音就广传，福音就传到犹太人的周围撒玛利亚啊。那这个时候呢？有神又呼召彼得向外邦人，特别神在异象当中让彼得看见从天上掉下一块布，里面包一些 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能吃的东西，三次叫彼得起来拿起来吃哈、啊，但是彼得啊没有做这个步就收回去了。那么一步一收回去，这个意象一结束，哥林流派的人就在门口敲门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然后呢，彼得就知道神要差派他到外邦人当中。那么当然一去外哥林流家一传福音，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他一看到他们被圣灵充满，他就知道这是神的呼召，神所做的工作要把福音也传到外邦人。所以彼得呢，他是虽然是传福音给犹太人，他是犹太人的使徒，但是呢神也告诉他要把福音传到外邦，所以他也接纳了这个传给外邦人的这个使命。所以他同时他也接纳了保罗为成为外邦人使徒这个身份跟地位。所以彼得跟保罗的呼召都是从神来的，神先拣选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但后来也在异梦中指示彼得到外邦人哥林流家传福音。神拣召保罗传福音给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保罗和教会的领袖是平等的，他们也认同保罗从神领受的呼召，向未受割礼之人所传福音的托付，所以与保罗行右手相交之礼。那么我们也知道教会的工作不是只有一个人做的哈，教会所谓有五重的职事，有各种不同的职位啊，各种不同的工作，所以有不同的人啊，教会真的是需要分工，不可以把所有的工作交在一担子交在一个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时初代的教会从犹太教转型到基督教啊，当时是在犹太人当中传福音，但是经过史蒂芬迫害之后，教会就开始犹太人那个基督徒受到逼迫，福音就开始扩散啊。那所以呢，就是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传福音给受割礼的人，保罗和巴拿巴就传福音未受割礼的啊外邦人啊。这边特别有一节哈，讲到就说他们成为相交之礼之后呢，但是保罗特别讲到他们也要我们呢第十节哈，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哈。也就是说他们对于保罗所传的福音，传给外邦人因信称义的道理，这些使徒没有任何的意见，也不要求他们一定要行割礼，也不要求这些外邦人一定要守律法。但是呢，其实后来在耶路撒冷大会开会保罗所提出来的他所传的福音，然后呢保罗还讲出他自己在外邦人的见证巴拿巴也提出来他的意见，他们开会完了之后，最后雅各站起来做一个总结哈，他说我们接纳你们为传福音给那些外邦人，但是有几件事情要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他们呢不能吃祭拜过的物品，第二个呢他们不能吃带血的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行割礼这是在那个耶路撒冷大会召开之后他们所做的一个决定，也就是说因应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他们有这些需要但是这里在这耶路撒冷大会，就是第十节这里特别讲到说这些使徒们也再一次要求，就是说如果有需要，你们希望你们能够周济穷人其实在教会成立的时候呢，教会就所谓一起用饭大家把捐了自己的田产巴拿巴也捐了他所有的田产 然后呢，教会的所有的功用，在功用当中呢，就发现呢，所有分配不均的事情，有些寡妇没有男人在旁边，所以他们就故意给他们少一点，或者有些是外邦人的寡妇给的更少，所以中间就有争执。后来保罗呢，后来彼得呢，他们使徒们就决定啊，我们使徒是要做祈祷跟传道啊为业。那么教会这些照顾这些弟兄姐妹的事情，就要有执事来管啊，所以斯提凡才会出来做执事。那耶路撒冷也曾经遭遇到饥荒所以这些教会的领袖呢，也不愿意看到他们弟兄姐妹因为饥荒受苦，所以呢。他就要求在外邦你在叙利亚这差就是蛮远的地方，如果你们可能的话，也可以回来周济我们在这里耶路撒冷的穷人所以保罗就遵照使徒的指示呢，在外邦的教会募款捐款，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保罗每次去耶路他去耶路撒冷，主要的原因就是把各教会募得的捐款。带回来，带到耶路撒冷教会，主要是帮助当地的穷人保罗在林后9章6到15节勉励弟兄姐妹要奉献要帮助穷人那么保罗，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是对保罗非常的慷慨甚至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还派人去看顾他而且他们还有捐献，另外什么还有一些弟兄跟着保罗上耶路撒冷，但是呢，在哥林多，保罗要推动捐献，他们就是不肯，他们就不愿意。虽然他们教会里面有蛮多很有钱的人保罗特别派提多去后来呢，保罗特别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就特别勉励他们说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也就是说，真的是讲了一篇所谓奉献的道理，主要的是要帮助教会有需要的人在哥林多后书9章9节上面讲，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也就是，其实教会当初很多的捐献，主要是帮助做一些社会救济的工作。好，我们这是第一部分，我们现在看第二个部分是讲到保罗当面指责彼得没有坚守立场。第11节到第14节。就讲到一些历史的事情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就是这个所谓的保罗责备彼得的一个事件这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只有记载在加拉太书这里在使徒行传并没有记载这件事情那么彼得到安提阿教会，基法呢是彼得亚兰文称呼一小石头，保罗将彼得归属为犹太人他称呼彼得为基法就是。认为他是犹太人这个是亚兰文的原文的意思。那彼得到安提阿教会的目的是什么？其实圣经上并没有解得很清楚。我想主要的也是他要来探视这个外邦人的信徒怎么样，所以他才一来的时候就跟外邦人一同坐席吃饭以外邦人一同吃饭呢，其实犹太人呢。视外邦人为不洁净，因为犹太人吃的食物呢，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种食物叫 kosher food，kosher kosher food 就是说他杀鸡的时候呢，或者是犹太人他主要他不吃猪肉嘛哈，他特别人都吃鸡肉，那么杀鸡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鸡的血都放干了，然后在放干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 rabbi 来祷告啊，然后这样的食物才叫做 kosher food，也就是犹太人吃的食物啊，认为已经洁净了啊。那外邦人他们是没有这个规条的，所以为什么在耶路撒冷大会里面特别讲说，你们外邦人不要吃带血的哈，带血的东西不要吃啊，这是犹太人 kosher 的一个，也就是说也就是说他们有非常严谨的规条关于吃的方面啊，如果违背了这个吃。就是违背了律法啊，就是违背了律法啊。其实，在吃的这件事情上呢，保罗曾经在罗马书里面也特别强调，就说任何东西都可以吃哈，甚至连祭祀过的东西，你在罗马那边买肉，其实所有的肉几乎都是祭祀过的哈，所以你根本买不到没有祭祀过的肉。所以呢，他是说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只要不让人跌倒就行啊。所以但是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认为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是干犯了律法，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啊。所以一般的犹太人传统的法利赛教门人是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哈。所以为什么保罗？彼得在第一次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那些不洁净的东西是不能吃的，但是神叫他起来吃了哈，所以他还是愿意到外邦人的家里面去啊。那从雅各来的人，就是从耶路撒冷教会来的人，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啊？这里没有写得很清楚，也可能是说他们是靠着耶路撒冷教会的名义来到这边他们可能是一些非常严谨的法利赛的教徒，或者是当地的法利赛教徒的人邀请他们来，目的呢就是要想要把这个律法跟割礼在他们当中推广好，彼得本来是跟外国人一起坐席，当这群人来了之后。他又为了怕这群人，他又跑去离开了外邦人，跑去跟这些人作息。彼得的心态是什么？彼得是怕这群人，还是怕这群人看到指责他说：“哎，你是犹太人，为什么要跟外邦人在一起？”那当彼得这样做的时候，保罗就看不下了。保罗说：“你这样做。”就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外邦人啊！当你看不起我们这些外邦人，你就等于说把我们这些外邦人跟你们犹太人分开。你们犹太人是高人一等，你们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你们犹太人是行割礼，你们犹太人遵守律法。那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没有受割礼，也没有行律法，你们就把我们当做是罪人，当做没有遵守律法的罪人。所以呢，彼得这样子做，就等于视同将外邦人看作罪人啊。好，我们再看一下，保罗怎么样当面跟他对质。保罗是当面当着面来跟他讲啊，当着所有的那些信徒啊，从耶路撒冷来的所谓从雅各来的。另外呢，还有他们当地的一些法利赛人，或者当地一些犹太人信主的人那么他们彼得的行为是歧视外邦人，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所以，如果保罗是为外邦人打抱不平，保罗甚至指责巴拿巴和安提阿的犹太人，他们都装假，他们其实都接受了保罗的教导，保罗早就教了他们。在主里面，外邦人犹太人都是都是唯一的都是一样的平等的。你为什么现在这些外邦人来了，你们就开始分开了所以彼得他本身立场不对，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彼得他如何去教导外邦人信徒，或者你们这一群犹太人的信徒，你们现在的立场就不对了啊！你们就是原来跟外邦人做好好的，突然上面来了一个人，你们就换位置了。那这样子的话，就有一点歧视外邦人。所以你们这种心态怎么样去教导外邦人信徒呢？另外，怎么样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呢？啊，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都是唯一的，不应该有不同的待遇。哈，这在以后加拉太书第三章里面会讲到。彼得接纳保罗和他所传的福音，如今却违背了自己所同意的福音真理。也就是说，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彼得还跟他行相交之礼，彼得认同他所为外邦人所传的福音。那彼得他一个人先到的时候，他也认同，也跟外邦人坐席。如今那些法利赛人教门的严谨的人一来，你就改变了方向了啊！所以啊，彼得这种行为呢，似乎是假冒伪善啊。彼得如此行，就是抗外邦人因为受割礼为不洁净，因未受割礼哈，他要勉强外邦人遵行犹太人的律法。好，我们思想几个问题啊。教会是否可以容许不同意见的人，是否会造成教会的纷争？当与教会弟兄姐妹有冲突的时候，生命是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对不起，这里打错了。什么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保罗讲解福音的真理啊，15节、16节啊，这里是讲到因信称义啊。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讲到哈，这里是保罗的第一次把因信称义的真理啊，在书信里面写出来哈。当然，这比罗马书还更早啊，加拉太书应该是保罗比较早年所写的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很多的真理啊，来相对用罗马书来看哈。罗马书是把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因信称义，在另外再详细的解释，又详细的啊扩充啊。所以你这里讲到说，你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也就是说你们是神的选民啊。我们这生来是犹太人啊，不是外邦的罪人，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犹太人哈，我们看一下哈。不要将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定为罪人，割礼和律法并不能让人得救哈。连犹太人都要信了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因为我们是因信称义，不是行律法称义。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凡有血气的啊，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把行律法称义把守割礼称义，那些外邦人他们没有受割礼，没有行律法，他们就是罪人啊，他们就不能得救了。好，那么得救的条件是什么呢？救赎是从神来的，因为神的爱和恩典让我们得救。和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哈，所以这个另外呢，在罗马书3章哈，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其实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犯了罪啊，因着亚当的关系，我们都是罪人啊。那圣经上也讲了，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章23节啊。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如今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这是 有很多经文都是从罗马书啊里面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得救不是靠着割礼和行律法，我们得救呢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而且呢，我们要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的心里，这就是我们得救赎唯一的一个方法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哈。那么得救之后呢，神其实又给我们很大的赏赐哈。在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中，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得赎之后呢，我们就不与神为敌，乃是跟神和好，而且呢有欢喜有盼望，盼望将来啊与主同在啊，盼望主的再来啊。这就是我们信主之人啊，我们最重要的所谓与啊称义的意思，就是与神和好啊，就是啊有神重新建立这种美好的关系啊。另外罗马书八章一节，我们因为信之后，我们就不再被定罪啊，要很注意这个定罪这个字。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定别人的罪啊，很多人有时候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就叫人家信主之后，我你某某你要悔改，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悔改才能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定啊将误加之罪定在人的身上。就像这些所谓的割礼派的人，他们把这个你们没有受割礼，你们就是罪人啊。有永生的盼望啊，罗马书六章二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啊。罗马书五章五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当我们受得赎之后呢，有圣灵内住啊，里面也充满了神的爱。我们得赎之后呢，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啊，是神家里的人啊。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另外啊，我们以下面第三章第四章啊，特别会讲到所谓亚伯拉罕的后裔哈。我现在先跟大家稍微提一下，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虽然我们不是从小就受割礼，但是实际上割礼无肉体的割礼并不重要了，我们是在心灵上受到割礼，我们就是其实我们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我们也是真的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这成为后裔是凭着信心啊，不是，是应许的后裔哈，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哈，以斯玛利啊，跟以撒哈，那么真的只有以撒啊才是应许的，所以我们是凭着信心啊，而且可以承受产业哈。罗马书九章六节这里讲到，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了，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以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都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哈。人不能靠行律法而称义啊，行律法为什么不能称义呢？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其实保罗特别在这讲，律法没有错，律法也是善，也是好的，但是律法不是靠行律法称义哈。罗马书三章二十八到三节，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不，也做外邦的神吗？是的，也做外邦的神。神既是一位，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啊。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 接受割礼跟律法就能够称义呢？因为没有人能够守全律法啊。因为凡遵守全律，雅各书二章十节讲到，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十七节，出埃及记二章十七节，这是讲到十诫的最后一节哈。第十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无非牛奴并他一切所有的。所谓的贪恋是从心里来的，其实人都有贪恋的心哈。也就是说，其实你这个贪恋的心啊，我们没有办法除去，因为都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你根本就连第十诫的十诫里面的，你这一诫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守得住。你就不要讲那些其他的规条好了，就是十诫，单单这一诫你就没有办法守哈。罗马是七章六到十二节，但我们既然捆在我们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或做圣灵，不是按照仪式的旧样，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瑞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们里面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的，但是诫命来，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啊，这里说诫命不是坏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人心的恶啊，因为律法上所说的，因为诫命上所说的，叫我们啊，有时候就叫我们没有办法啊，去完全遵守这个诫命啊。最后17到21节哈。这里今天可能要拖延一点时间啊。保罗辩解律法和犯罪哈，17节啊，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是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哈。他这边罗马书里面也有用到很多讲到断乎不是哈啊。那么特别又讲到犹太基督徒如果行摩西的律法是否犯罪啊？信基督不是叫犹太人犯罪啊，相反的，不信因信称义才是犯罪的根源。称义的唯一的条件是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他这里讲到，如果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称义，现在呢，我们仍然回去遵守律法，就把耶稣基督的称义啊，把它贬为一文不值。所以呢，我们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难道我们相你们犹他这里对犹太人讲的啊，你们这犹太人，你们相信了基督，然后你们又守犹太的又严守犹太的宗教，或者你又叫那些外邦人要跟着你们一样。难道就是叫我们犯罪吗？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他们是不是可以在恩典当中一直犯罪，然后一直接受恩典，然后让恩典显得更多吗？他说断乎不是哈。第十八节，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他所谓拆毁的是什么？他就是拆毁犹太人受割礼和行律法。他如今你们这些人来呢，又要重新要教导这些受割礼和行律法啊，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我把我重新拆毁的，把我过去要拆毁的，现在又在重新建造，那就证明我自己就是一个犯罪的人啊。我因十九节，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这里讲到死跟活哈，这里讲到恩典跟律法的关系啊，如今保罗是活在恩典之下，不是在律法之下，因为死在律法之下就不再受到律法的辖制啊。他这边是想说，我们要在向律法死，也就是说，律法对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约束哈。因为一个死了要的一个人，你的律法对他是没有用的哈。所以律法只有在活的人才有用啊，就不再受到律法的辖制。律法对保罗就毫无作用。如果保罗说"我因着律法就像律法死 但是我们现在呢，保罗特别讲到，我们一个是死，一个是活哈。我们呢是活在主的爱里，我们是向神活着，因为耶稣基督啊，在他的里面哈、啊。二十节非常重要啊，也是这全本加拉太书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背起来哈、啊。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为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所接受的耶稣基督，他过去的都死掉了，在律法上都已经死掉了。这个死呢，就像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所经历的十字架啊，他在十字架上啊，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现在保罗活着的不是自己，乃是耶稣基督活在他里面啊。而且呢，他特别相信神爱他啊，为他舍己啊。所以呢，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做一个属神的人，我们必须要舍弃我们的老我，必须把我们的老我先死去。然后我们才能够接纳接受这个属灵的新生命、啊、那在罗马书六章特别提到、啊、这个洗礼、啊、这是洗礼的意义、啊、他说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也就是说，我们受洗浸在水里，我们过去都死了，如今我们也跟耶稣基督一同复活，有复活的生命，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二章二十节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们要特别知道耶稣爱你、啊、要常常记到知道这句话，而且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们不要被撒旦魔鬼欺骗，有时候撒旦魔鬼这欺骗的这谎言，就是说耶稣已经不管你了，耶稣不爱你了，耶稣遗弃你了，但是要忘记耶稣仍然爱你，不要被规条束缚、啊、不要说哎呀你犯了这个规犯了那个错啊，但是不要忘记耶稣仍然爱你，就像一个父母亲爱孩子，虽然孩子犯错了，虽然你立下很多规条犯错，但是爱孩子的心仍然永远长存，不要轻看自己的软弱，因为耶稣爱你而刚强，不要怕跌倒。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饶恕他，要彼得知道。他特别问他说：“你爱我吗？”那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啊，所以真的是他要彼得的口中说出来，因为你爱耶稣爱你，所以你要爱耶稣。好，二十一节，要接受。以割礼和律法的行为耶稣的死就是徒然啊，就是你说如果说你只接受把就是外加上割礼和律法啊，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啊。所以相信并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这极大的恩典，如果要再加上割礼和守律法才能称义，那就等于废掉神的恩典。耶稣为我们的死就是突然的没有意义了。好，今天就你们还有一个如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第一个要脱离律法和罪的捆锁，第二个与主同钉十字架，第三个，耶稣接受耶稣基督进入心里，成为主为王。第四，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带领过属灵的生活。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今天让我们真正明白什么是福音的真理，什么是因信称义的救赎。我们更相信，真的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每天要过一个在主里真自由的生活，凭着信心 跟圣灵的带领，让我们活出属灵的生命，结出圣灵的果子。感谢神，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